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34, Session 2. 基督教伦理学第32章第二讲。我们上一讲讲到上帝是关注列国的，而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列国隔离出来，免受到他们罪恶的影响，是为了做见证，在列国中做见证，而且激励列国的妒忌，吸引他们来敬拜真神的。好，我们现在继续。但是很多的以色列人呢，把上帝所规定的这个隔离分别出来呢，当作是上帝允许他们来低看其他的国家。在主耶稣的时候，法利赛人这个运动就是要促进这个概念，就是其他的外邦人都是像狗像污秽一样的。耶稣基督他自己呢，伸出手来接触外邦人的。马太福音第12章18到21节就引用了以赛亚书42章第1到第3节的预言来指向耶稣基督的。以赛亚第42章第1节到第3节。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了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参考《路加福音》第二章第32节，《路加》二章第32节，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这个是西面的那个话。耶稣在马太福音第8章5到13节向一个罗马的百夫长传道。耶稣基督说，这位百夫长的信心是比所有以色列人的信心更大。在马太福音第15章21到28节，耶稣基督允许了一个迦南的妇人的请求。当主耶稣这样做之前呢，他强调了这个妇人不是犹太血统的，也提到这个妇人迦南人在犹太人的桌前呢像狗一样。在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在这个大使命中，耶稣宣告教会主要的责任就是把福音带到全世界，正如我在本书第13章指出，大使命就让那个旧约的向新的趋向，就是列国来到耶路撒冷把它翻转成为一个离心的一个的方向，就上帝的子民把福音带到列国。新约的大使命也除掉了，也让旧约一些的律例废弃了，就是说那些特别以隔离神的子民离开列国的那些的规条呢，大使命也让他们废除了。虽然如此，就算在五旬节之后，早期的基督徒还是不太甘心愿意去向外邦人传道的。就算是彼得也很迟疑的，直到上帝给他一个意象，也给他一个直接的命令。使徒行传第10章1到33节，彼得就顺服了这样的回应的。使徒行传第10章，我们来看第34到第35节，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上帝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这彼得之中呢就降服了。然后呢，圣灵就降临在外邦人的身上，他们聚集来听彼得的话，彼得这样回应， 在第四十七节，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教会也欢迎了外邦人的信徒。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一到十八节。但是后来彼得在外邦人，但是后来彼得的行为又与他开放接纳外邦信徒又不一致，保罗必须要责备彼得的。加拉太书二章十一到第十四节，加拉太书第二章从第十一节开始。后来基法就是彼得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隔里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果装甲。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上帝呼召差遣保罗作为使徒，他有特别的责任把福音带到外邦人中间的。使徒行传第九章第十五节，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面前宣扬我的名。使徒行传第九章第十五节，保罗无论到什么地方都在犹太人的会堂那里讲道，但是当犹太人拒绝他的信息的时候，他就会转向外邦人的。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四十六到四十八，十八章六节，二十二章二十一节，二十六章十七到二十节，二十八章二十八节。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四十六到四十八节。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上帝的道先讲给你们的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的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上帝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使徒行传第十八章十八章第六节，他们既抗拒毁谤，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的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这个是在哥林多的事情。使徒行传二十二章二十一节，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使徒行传第二十六章十七到二十节，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上帝，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的基业。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上帝，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最后使徒行传第二十八章第二十八节，所以你们当知道，上帝的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领受。在后来的历史，上帝设立了教会在世界的各地，预期了启示录的伟大的诗歌，启示录第五章第九节，他们唱新歌说， 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上帝。还有启示录第七章的第九节，之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早期的教会必须要克服了犹太人和外国人之间的种族的隔阂的。有一些的犹太的基督徒坚持外邦人必须要守住全部的律法才能得救，就是说若要做基督徒的话，他们首先要成为犹太人，因此隔离就成为一个特别困难的一个的议题了。我们来看这些的经文，罗马书第二章，第二章26到29节，所以那未受隔离的若遵守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受隔离，岂不算是有隔离吗？而且那本来未受隔离的若能全守律法，岂不是要审判你这有疑问和隔离进犯律法的人吗？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隔离也不是真隔离，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隔离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疑问。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上帝来的。罗马书第三章第30节，上帝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隔离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隔离的为义。罗马书第四章第9节，如此看来，这福是单加给那受隔离的人吗？不也是加给那未受隔离的人吗？因我们所说，亚伯兰的信就算他为义。就读到第12节，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隔离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隔离的时候呢？不是在受隔离的时候，乃是在未受隔离的时候，并且他受了隔离的记号，做他未受隔离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好叫他做一切未受隔离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又做受隔离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隔离，并且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隔离而信的诸己去行的人。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19节，第七章第19节，受隔离算不得什么，不受隔离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上帝的诫命就是了。加拉太书第5章2、3和第6节，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隔离，基督就与你无益了。我在指着凡受隔离的人，确实的说，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还有第6节，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隔离不受隔离全无功效，唯独使人发生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加太书第5章第11节，弟兄们，我若仍旧传隔离，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那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加太书第6章12到15节，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隔离，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他们那些受隔离的，连自己也不守律法，他们愿意你们受隔离，不过要借你们的肉体夸口。但我断不以别人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哥罗西书第3章第11节，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隔离的、未受隔离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 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所以隔离呢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一到三十一节，耶路撒冷的会议就宣告了外邦人就不必守这些的规矩，虽然他们必须要免除敬拜偶像、性的不道德等等。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第二十节，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好叫他们不冒犯犹太的基督徒。所以外邦人和犹太人都要迁就，都要离开他们所舒服的习惯的思想和生活的方式。外邦人需要注意不要冒犯犹太人，犹太人有需要放弃他们的律法主义和排他主义的。新约圣经并没有提到其他可能的种族或者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紧张的状态，比方说希利尼人、希腊人和罗马人之间，或者雅典人跟哥林多人之间等等。但是使徒们呢肯定会这样说，假如基督能够拆除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隔阂的话，他当然就可以拆除更小的隔阂了。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二十八节这样说，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这并不是说这些的分歧不再存在，这节所宣告乃是说在基督里不同群体的人之间交通的隔阂都除去了，在基督里的每个人都必须爱基督里的所有其他的人。在人的层面的不同比较我们在主耶稣里面的合一，那个不同是太小了。正如我们所看到，就算是领袖和跟随者之间的紧张的状态呢，也可以排除了。当这个领袖是一个仆人领袖的时候，当一个跟随者是一个仆人的跟随之后，这些的紧张的状态都可以排除的。